念的部分你就听就好了，在没有念之前，今天经文是比较多，所以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老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是这么的丰富，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么美好的旨意，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将你自己独生的爱子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凡是信靠他的，在永恒中就要有一生永远的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事。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讨你喜悦，因为你是那一位配得我们敬拜的神。愿你鉴察我们内心，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没有的话你看程序单，可是我会念第四章跟第五章，因为这是一个整段的一段的经文，是非常美丽的一段的经文。我一面念，你们有圣经的跟着我看，没有圣经你就听我来读。那到了第四章的八到十一，五章的八到十四，我们的程序单上都有。我牧师还是鼓励你们能够期待自己的圣经来到教会。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一节这么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的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首先要解释的是，这个人呢就是使徒约翰啊，是约翰所经历的这个故事。然后第二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3个脸面像人，第4个像飞鹰。第8节，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4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第5章，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以外都写着字，用7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可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被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 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异。我又看见宝座与赤火舞并长老中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赤火舞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永远。赤火舞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好，这是很伟大的两个章节，是在启示录的当中。这主要的讲到就是敬拜，这是我今天的主要的信息的题目，就是我们基督徒与敬拜，我们对敬拜的观念是什么。我相信无论呢，我们当中有些是慕道的朋友，所以我无论你心中有没有相信这个宇宙中有一位神，有些人认为有，有些人认为没有，我无论你有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宗教的信仰的仪式，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无论你有没有接受任何的信仰，有一件事实呢，你我都不可推诿或者否认的，就是我们的人呢、啊，我们的人是敬拜的动物。你没有，你不会去深山看到猴子或者是猪啦、狗啦在那边敬拜，你不会看到。看到的，请你来找我，放在 YouTube 上，你绝对看不到。可是你就会看到那些土人都在拜一些什么东西的，拜石头、拜火，他们都会拜一些东西的。因为人是敬拜的动物，因为当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把这个敬拜就像一个 DNA 一样放在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生命中有一个所谓的敬拜的 DNA。 我们这边很多都是医生的，可能真正没有什么学术上有个敬拜的 DNA， 可在属灵中我们就好像有一个敬拜的 DNA， 是我们不能违抗。因为你如果不论到哪里去呢，你都会看到人在敬拜一些的所谓的神明，不管是木头、石头、月亮、星星，或者是像我们基督徒敬拜唯一的真神，你都会看到有一些人在敬拜一些神的。你也会看到有一些人敬拜一些人的，所以我们讲球迷、影迷、歌迷这些。我不晓得你们这几天知不知道有一个所谓的大人物去世啊，叫做阿里的人没有，打拳击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大概是74岁好像去世了啊，阿里。然后我一天跟师母我们去外面吃东西的时候，看到那个电视荧幕就是开始播他的出殡，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星期五在出殡，一路浩浩荡荡的这样出殡，然后一大堆人就是 称有10万人在路旁，就是看他的出殡，阿里阿前景。那我看到有些人就是跑到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运尸体的车，这样子下，摸不到人，摸个车子也不错。你我会不会有一个人出殡，去花个时间星期五请个假去看个出殡，你看不到什么？你我会不会？10万人，我在想，我在看着，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来，有了10万人出去，星期五不是星期六，我们人是很多的谜啊，可以是歌迷、球迷什么迷？你如果去看那些迷，真可怕。有些球迷会因为输球去杀人的都有，有些歌迷呢会因为爱这个歌星，最近有一个去把他打死的都有。我们人是敬拜的东西，我们人生命中一定会敬拜一样东西。那我们称为叫做粉丝 fans。我第一次，我用电脑用了这么多年，可是我的电脑都是英文的。我不小心看到中文的时候呢，我看到粉丝的时候，我吓一跳，我以为是米粉、面条、粉丝。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叫 fans， 就是迷的意思啊。怎么翻成粉丝？很厉害。多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多少基督徒也不知不觉把传道人或者牧师当作你成为他的粉丝。我们多少人追求一些所谓的出名的传道人，那不知不觉呢，我们的敬拜就受到影响。我们敬拜的往往是因为讲台的传道人，我们出席率往往是因为非常可惜的。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对敬拜的真正的含义呢，我们不清楚。有一个神学家很感慨地说了这句话，他说我们基督徒不知不觉把教会当成一个戏台，一个 theater。那我们不知不觉呢，基督徒坐在那里的时候当成是观众，然后这个舞台上只有一个演员，今天很幸的就是我了，传道的人就变成是个演员。那这个演员如果讲得好的话就鼓掌，讲得不好的话就下次就不来了，就这样子。我去别家的舞台去。可是我们今天读了这两章的经文，你发现敬拜中谁是观众呢？很明显，敬拜中坐宝座的是观众，神才是观众嘛。今天你我在这边，你们不是观众，我也不是观众，你们跟我都是什么演员？只有神是观众，我们往往都忽略了这点。所以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带个态度说，你能够给我什么？因为我是观众，我是 consumer， 我是消费者。所以往往呢，我们来到教会忘了，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说，今天给了我什么？我们都忘了想说，今天你我在这里做演员，神从你我身上得到了神，原本得到神应该得的配得的荣耀，这是你我要好好防护思想。所以很遗憾的，我都怀疑，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他的教会的时候，他从教会门口经过的时候，他觉得这是教会呢，还是觉得是个戏院？我们的防护思想，还是教会中是？他听到的是祷告的声音，是歌唱赞美神的声音，还是听到的是笑声，嬉皮笑脸的笑声？这个是我们这个世代的问题，这些话很难听进去，因为我们的耳朵都发沉了，所以呢， 当这个启示录发生的时候，你想想，启示录是圣经中的最后的一卷的书，神就把这个语重心长这个事告诉他们，所以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特别描述这个我们的救主是如此的荣耀。到了第二章跟第三章，他就开始讲出所谓的七个教会，七个教会，有好的教会，有不好的教会。然后到了第四章呢，就开始讲到了宝座。可见呢，第四章、第五章讲到这个敬拜的对象，就是讲教会，就是教会要如何的来敬拜。这一个是圣经中最后一卷书，神对你我的心。希望我们这个教会呢，也希望神运使用我在主日崇拜，真的是借着讲道呢，能够来提醒你什么是真正的敬拜。那我们在这个教会中，借着彼此的学习操练，来享受什么是敬拜。我们在敬拜中确定说，我不是阿里的粉丝，我也不是那个 Kobe Bryant 或者是谁的粉丝，或者是你们在中国那些 whatever 谁，我都搞不清楚名字的粉丝。我是主耶稣的粉丝，因为他是你我的救主。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们多少人在主日呢，宁可去做那些球迷的粉丝。今天有报什么球队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抱歉啊，我要去看球，重要高尔夫球 football。 你知道我们当时在夏尔的时候，如果是那个 Panther 是 home game 的话，哇，那个教会的人数大概就急速的降低了，大家宁可去看那个粉丝嘛，那球迷啊。如果泰勒伍那个时候如果来打高尔夫球场的话，那个奎哈尔的球场大概就挤满一片的粉丝，那教会就是空空的。我们都忘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要做谁的粉丝，我们要透过你我的敬拜来表达你是谁的粉丝。你敬拜谁，你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在这边这段经文中，英文有一句话很有趣，敬拜英文叫做 worship， 对不对？但是英文有一个叫做，这边讲的配得叫做 worthy。那有人说呢， worth 呢就 worthy 呢，你把那个 y 拿掉呢，再加上 ship 叫 worship 的话，像我英文是标准英文，就是说你敬拜是因为他配合，他是 worthy。 那配得这个字呢，在启示录中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字。启示录是一本充满了很多的符号，很多的数目字，很多的你我想象不到的东西的，你我心思想象不到的，所以很多人读启示录都读不太清楚。可启示录这个配得这个字呢，在启示录中有出现了七次。七这个字，你我们刚才读一大堆哈，七灯七里，七这个字呢，在启示录中是出现最多的。七在神的眼中是最完全的数目字。那配得呢，不晓得这个作者就是偏偏讲了七个配得。他第一个配得是讲给一个教会叫撒迪教会，说你们是配得的，这些就代表是说你们这个教会为主受苦呢，有一天神给你奖赏，你是配得的，你是 worth。然后这个最后一次这个配得呢，是在讲一群人是抵挡神的人，说 有一天神来审判你的时候，你所受的痛苦是配合的，你就应该受痛苦的，你是应该受的，就是配合。然后中间就是五次，就是在第四章跟第五章，这个配合都是讲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讲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你我的敬拜是因为我们的对象是配合。如果你我如此做的话，我们会像沙迪教会的基督徒，有一天神给他奖赏，他是配合。如果你我硬着心不听劝告的话，有一天我们就像最后一个人，一群人就说抵挡神的人，他们所受的惩罚是配合。你我要做个决定，我们要做哪一种配合？那在这个之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敬拜献给我们的救主。今天在这两章的经文中，我很快的用三个时态，就是时间，来跟你们分享什么是一个正确的敬拜的观念。首先，敬拜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将来的一个应许，意思说敬拜是神给基督徒一个永恒的计划。因为我们这边读得很清楚，在第四章的第一节这么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告诉你。所以说第四章以后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对你我有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在永恒中呢都要敬拜神。曾经看到一个故事啊，说有一对的兄弟很乖的嘛，然后他们，你要了解美国人做敬拜的时候都跟父母坐在一起啊。那因为他是英文嘛，那我们中国教会我们就把孩子带到下面，因为他们听不懂这么深的国语，对不对？他们都去听英文。那你要了解美国人的孩子，保守型的父孩子都坐在旁边。我曾经看过，到最后那孩子都打瞌睡。你如果记得的话，《使徒行传》就是保罗有一次讲到，我发现保罗绝对会讲笑话，因为他讲到一枯燥无味，所以有一个人就打瞌睡还摔死了没有？所以希望你们我讲到时候不要摔死啊，至少我们不是在楼上，对不对？这圣经的故事嘛，保罗讲到有一个年轻人蹦就摔死了。所以说你想想看，我们大人讲道的时候，小孩子跟我们做他受不了，对不对？时间到了没有啊，时间到了没有，你带他去迪士尼，他整路都在问，何况讲道，他说时间完了没有，时间完了没有。那有一对宝贝的兄弟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的爸爸是领会的，是教会的那个执事，他爸爸还要领会也领得很鼓噪。所以有一天那个晚上，那个这对孩子去睡觉，那结果呢，有一个小儿子在那哭呢，他说有什么哭的，就半天晚上哭什么。所以那个他爸爸就问他说为什么哭，结果那小孩子说今天主日我们就读到了启示录第四章嘛，说如果天堂是一直都在敬拜，这么 boring 啊，好痛苦啊，我这个一个礼拜七天，就是只有一天一个早上，已经那么痛苦了。你那我到天上，整天都在这边什么昼夜不住的每逢，我不是痛苦死了？他是在痛哭。这小孩子很天真啊，他关键是讲读到这里就是很痛苦。所以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是在天堂是蛮 boring 的地方，因为整动不动就是跪在那边敬拜，对不对？”什么事都不做。事实上呢，这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还不够了解的地方。事实上这边讲到的昼夜不住， 是表示一个经常性的动作，不是说24小时 24/7 的动作，不是24×7的动作。每逢也不是说24小时的动作，是一个平常的习惯的动作。举例好了，我们常常是会这么说，尤其夫妻就会说，你从早到晚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会这么说，你怎么这么啰嗦啊，从早到晚都在啰嗦。他是不是从早到晚都啰嗦呢？没有嘛，他中午睡觉的时候，对不对？从早到晚就是昼夜不住的意思嘛。然后每逢这句话，我跟师母常常提醒啊，我们常常说，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哪有每次都是这个样子，你常常是这个样子。所以每逢呢，不能不是说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习惯的。所以我们在天堂中敬拜是我们的习惯，是我们常常做的习惯。如果你我今天在这个世上，一个礼拜27×24这么多时间，你如果一个小时都受不了，没有这个习惯的话，你到天堂怎么办？永恒的永恒，对不对？我们一礼拜7天，1天24小时，你乘一乘，那你这一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你没有这个习惯，你如何到永恒中昼夜不住的每一佛？所以你我要了解，敬拜是神给我们一个将来的应许，是神已经为你我要预备，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那我们从现在就开始来享受，我们到永恒中更享受。然后敬拜不只是神对将来的应许，敬拜必须是你我过去一个得救的经历。意思是说，敬拜不是属于非基督徒的，也不是说今天你们在我们在教会中不信主的不欢迎你，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敬拜是神对基督徒的一个要求，因为他在过去的时间曾经有一次，有一天，有一个时刻得救了。你想想，今天讲到这群24位长老，是代表整个历世历代的教会中得救的这群人，他是代表，就是说我们是神耶稣基督羔羊这个宝血救赎的人，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他，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敬拜。所以敬拜你必须要过去的经历。如果牧师今天讲这句话，希望你回去好好的思考，你回去想想，我这一今年我敬拜的次数是怎么样？敬拜是我最重要的优先次序是排在哪里？那你就用这个来看看你得救的经历是什么。一个真正被主耶稣救恩临到的人，他有这个深刻的经历的时候，他怎么不会把主耶稣放在首位？没有的人，你要好好思想，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得救？因为敬拜是一个人得救的经历必然的反应，必然的，必然的。没有，我们要好好思想。那这四位活物呢？事实上，他这个敬拜的赞美就像一个诗歌一样，虽然是短短的几句话呢，真是美。他把这个神的这个荣耀呢，来为你我来描述。在第4章的第8节说：“圣哉，圣哉，圣哉！”在犹太人的背景中，讲到一个东西，讲到3次的时候，是最高的表现。 英文叫做 good, better, best， 我们中文就很难描述。所以犹太人的观念是说，当我讲一个东西，讲一连讲三次的时候，这是最崇高的一个东西。那神是最崇高的圣洁，没有一样东西比神还圣洁。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圣洁神的面前都显得污秽，所以说是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敬拜是因为我们来朝见这位圣洁的神，他是完全的圣洁。这位完全圣洁的神，我们都不在乎敬拜，我们只追求那些属世的那些的事情。那不仅他在这边讲圣哉圣哉圣哉，他讲说主神应该的次序是主神全能者，他用三个称呼，主
这个麦克
主是组长跟我立约，神呢是他的神性，全能者代表神的大能，他把神整个的完全的能力用主神全能者。我们今天来敬拜的这一位，他是你我生命的主啊。我们今天如果我讲明了，如果我在银行上班，以前我们公司的 CEO 来的话，我感不到吗？当是不是？如果我今天在政府部门，美国总统驾临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我感不到。你在中国一样，中国的主席到一个单位来视察，谁感到？他是小人物，所谓地上的主都这么厉害，那我们这个天上的主在这里，你我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这是因为你我缺少了过去得救的经历。主神全能者，那他接着讲说，这一位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这就代表我们的神是没有被时间所捆绑的，他时间有之前就已经在了，现在也在，时间结束了他还是在的。所以这一位神是这么的伟大，有人把这一段话呢称为这个四活物对这位神所谓的三乘以三的敬拜，因为每一个都是讲三的，那有三件事情讲到他的神的圣洁，圣哉圣哉圣哉，讲到神完全的能力，主神全能者，讲到神的永恒性呢，说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多么伟大的一个赞美。那这个是这个活物啊，是活物是什么，我们都不用讲啊，是个敬拜的一个他的活物，他被创造的目的就是敬拜神，不是人啊，是个活物。然后我们就再来看这个二十四位长老，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一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活物的敬拜呢是非常的美，可是他只是把这个神的荣耀讲出来，就讲出来一个事实讲出来，好像跟他这个活物好像没有这么个别的这种的关系，所以他都是讲神，都是讲第三人称的。可是当在二十四位长老就不一样，这二十四位长老都是说你是什么，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你是配得的。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二十四位长老是代表了你跟我，他来敬拜神不是说一个知识上哦，神是这么伟大的，哦，考虑考虑，他是个关系上的，因为你 所以你我来敬拜神，必须建立在你我过去有得救的经历。活物被神创造，可是神没有给他救恩。他了解神这么伟大，神是神。可是这24位长老说什么呢？你是我的救主，你那位羔羊，羔羊是我拯救我。到了第5章就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呢，我们敬拜的状况，我们不妨来摸摸自己的属灵得救的经历，一定从你的敬拜中反映出来。那最后呢，敬拜必须是我们现今生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有敬拜的生活。我们不要说信主就说再见，我们天堂见，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否则不会给我们启示录，这是教会。我们敬拜必须我们今天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上个主日讲到基督徒跟工作，我们不妨这么想，敬拜应该成为我们的工作，那我们的工作呢，也应该是我们的敬拜。你们不要以为说替人家打工扫地这些，我上次讲的那个人叫 Brother Lawrence， 他在修道院扫地都成为他的敬拜，他每扫的地方神都跟他同在。所以我们的工作要成为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要成为我们的工作。那我上次上礼拜讲到，我们对我们神对在工作上对我们的期盼呢，我可以用成敬拜中对你我的期盼。我们在敬拜中，你我现今要负的责任，首先我们在敬拜中要对人表现出良善，又良善，上礼拜讲又良善。你我在敬拜中是不是互相彼此的比较，还是我们在敬拜中彼此的配搭？我要表现出良善。如果那个人对你好，你对他好，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你讲得很清楚。唯有那个人可能的方法跟你不一样，触到了你，你对他表现良善。所以我们必须在敬拜中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来鼓励他，来建造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在敬拜中所做的事情可以对人有益处。所以我常常要对自己思想说，我有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我话呢不能讲得太厉害，我要约束我的话，我希望我讲的话尽量用正面能够来造就。这个是敬拜中对人要良善。那敬拜中，我们对神要表现什么？忠心嘛，又良善又忠心。那你忠心怎么表现呢？你说我在家里，就表现我的忠心吗？有的时候，你的 presence， 你的出现，也是一个忠心的表现。这是最忠心的嘛？又良善又忠心。那管家也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们上礼拜那段经文，管家不能说啊，主人啊，你意识到就好，我意识意识，你的钱我就藏起来，意识到就好，不行。忠心就是说，你把神托付你的、吩咐你的，你就去做。这是我们现今在敬拜中对人要良善，对神要忠心。然后呢，我们在敬拜中对自己呢要懂得享受。所以那个上礼拜说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是不是？如果我们整天在敬拜中，每一个礼拜都是愁眉苦脸，都觉得很痛苦的话，你
在永恒中，你也会有。
那这个对传道人是一个挑战。那如何减轻你们敬拜中的痛苦，是不是？所以呢，我跟师母说，我的原则是说，我对时间一定是捏拿的很准的，是让你们的减轻一下痛苦，可是所以让你们能够多享受一点快乐。那我的原则是我还是要尊重这个讲台，讲台不是笑话的地方，对我来讲，别人怎么做是他的事，我至少要对别人表达表现出良善，也不必。可是呢，我们要对神表现我们的忠心，那对你我要能够好好的享受。老实说呢，准备信息、带查经，在神的话语中，就是我的享受。我也希望把这种享受呢，也能够稍微传给你。那你也能沾染说，我在敬拜中，在神这个即使听起来好像枯燥的这个教导中，我也能够享受。因为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徐牧师失业了，要到那 unemployment line， 因为讲道的人都没得讲，因为主耶稣在那里，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道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算哪一颗葱啊，是不是？可是在今天，神就借着软弱的人，要让你我从神的话语中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态度。敬拜要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因为你我被建造的目的就是要敬拜神，都是这个讲太清楚了。主耶稣宝血救赎你跟我，就是要从罪人中把你我救出来，就是要为了要敬拜他。你一定要很早就接受了这个事实，你要认为我在这个荣耀的王的面前能够敬拜赞美他，是我的福分。所以这24位长老什么，把他们最好的金冠里头什么放在宝座前。所以在敬拜中只有一个座位，不像我们现在教会是这么多座位啊。你要了解当时犹太人，你如果最近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当以斯拉回到那个犹太地的时候，因为他们被掳归回，以斯拉就很伤痛啊，这个老百姓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呢，就被掳，他被掳了70年，神怜悯他们，就把他们带回。所以以斯拉就站在讲台，一站着把是他们当时是一打开，所有人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啪，全部都站起来。圣经你去看，都站起来，因为在敬拜中只有一个座位，只有一个座位，就是羔羊的宝座。你我都要从我们生命中的宝座下。你的宝座可能是你的家庭、你的电视、你的 rocker 或什么，你都要从那个下来。求神帮助你跟我们一定要登耶和华的山。我们今天以赛亚书的，要奔雅各神的殿，我们要行在他的道中，这个就是敬拜。敬拜，你要来神的山，你要进到神的殿，你听神的训诲之后，你回到家中就行出来。这个是真实的敬拜，这个是你我在永恒中都要做。我们说的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再次的感谢你赞美。我们是原本都是罪人，都得罪人，我们都是应着景象离去，可是你的爱却是不离不弃，你一再的一再的一世一代的借着你的 仆人、众先知、众使徒，还有一些传道在我们当中来做提醒的工作。那我们再一次的在敬拜中，从专注在我的身上转眼到专注在宝座的那位羔羊身上。当我们举目仰望的时候，你要把我们提升在不同的境界。我们越接近你，我们这世上的这些困难难处，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关系就不成了问题。因为当耶和华的殿被高举的时候，我们手上攻击人的东西就会不再高举。因为当你的教训进到我们心中，我们顺服去做的时候，你的祝福就要临到，你的福要从天倾倒在我们的怀中。神，那就求你悦纳我们今天在这里从头到末了所有的敬拜，不论是我们用唱诗歌来赞美你，我们读诗篇，我们来读启示录，来听启示录的讲解，甚至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交谈，都是我们的敬拜。